第八集。紧接着就是礼部复试，要求考生回答根据《春秋》这本典籍提出的测问，简称《春秋对弈》。苏轼荣获第一。接下来便是殿试，前面说过，殿试已经不刷人了，只是排个名次，名次分为甲、乙、丙三科。甲科三名分别为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赐进士及第的称号；乙科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；丙科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。当然，不管哪科，统统称作进士。所以，进士及第的意思是不仅中了进士，还名列前三。不过，广义的说，及第就是考中了，进士及第就是考上进士了。1057年，嘉佑二年的进士榜堪称古今第一龙虎榜，群星璀璨，熠熠生辉。唐宋八大家中，唐有两位，宋有六位，这科进士就占了宋六家一半名额。此三人是苏轼、苏辙，还有曾巩。北宋出了五位大哲学家，开创了影响深远的理学，被尊为北宋五子。这科进士又占了两个名额，他们是张载和程颢。此外，张敦、曾布两位宰相也在此科及第。有趣的是，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进入甲科。甲科的三人分别是状元张衡、榜眼窦变和探花罗凯，都不是很有名。按照当时的规矩，放榜之后，新科进士都要去拜谢主考官，苏轼也不例外。在拜访欧阳修之前，他先写了一篇谢文送到欧阳府。在这篇谢文中，苏轼除了表达谢意外，还分析了北宋文学的发展，认为之所以形成太学体这种艰涩鬼怪的文风，是因为大家都喜欢效仿韩愈，却又学得不像，反而被他的弟子黄甫石带偏了。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韩愈和他这个气人的弟子黄甫石。韩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，也是第一个提出古文概念的人。古文指先秦两汉的散文，相对于骈体文而言，骈体文起源于汉，在韩愈所处的唐代也非常盛行。这种文体极其注重词藻、声律和对仗，比如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就是一篇非常经典且精彩的骈体文，其中老当益壮，宁以白首之心，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，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两句尤其漂亮，几乎每个人都知道。写得好吗？好。文学价值高吗？高。能解决社会问题吗？不能。词藻美、韵律美、格式美的骈体文极大地限制了内容的发挥，因此韩愈很反对骈体文，他更注重文章的内容和社会价值，并倡导了古文运动，强调文以明道。韩愈的文章气势磅礴，论证有力，且不拘泥于形式，只要能为文章所用，并不避讳一些生僻的词语，文风新奇，不拘一格。他的弟子黄甫石很喜欢这个新奇，而且在新奇这条路上越走越黑。他认为只要不同于常人就是新奇，最喜欢用一些艰涩生僻的词来显得与众不同，热衷于雕文琢字。韩愈为了新奇，不避讳使用生僻的字词，黄甫石为了新奇，刻意使用生涩的词语。黄甫石是谁？韩愈的弟子，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，他的话能有错吗？应该不能吧。于是很多人跟着他玩起了这种奇绝鬼怪的文字游戏。苏轼认为太学体不好好说话的风气正是由此而来。 这一句正正好好说在了欧阳修的心尖尖上。欧阳修对这篇文章喜欢极了，忍不住一番夸赞。苏轼的文章读起来真是痛快，这个孩子不错，有潜力，我该给他让路，助他出头。欧阳修很感慨，又说，再过30年，恐怕世人就只知道苏轼而不知我欧阳修了。又过几日，老苏带着苏轼和苏辙亲自登门拜谢欧阳修，欧阳修更是迫不及待地想见见苏轼这位大才子，他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苏轼。苏轼被列为第二的那篇文章叫《行赏忠厚之治论》，里面有高尧为士，将杀人，高尧曰杀之三，尧曰诱之三。一句意思是高陶做官时三番五次想杀掉一个犯人，但每一次都被尧阻止了。欧阳修的问题正与此有关。几人寒暄几句后，欧阳修便问苏轼：“子瞻，苏轼，字子瞻。尧与高尧这个典故用得极好，可我却没听过，这到底出自哪里？”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苏轼竟然说典故是他自己杜撰的。欧阳修何许人也？文坛的领袖，文化圈的中心，在学识这个领域属于泰山北斗级的人物，难道他真的看不出这典故是杜撰的吗？我想此前他已猜到典故十有八九是苏轼杜撰，但还是保留了那一分的可能，加上他爱才惜才，不忍为难苏轼，故而一直没有拆穿。如今一问，想来也是为证实心中猜想，听苏轼亲口承认罢了。但他大约没想到苏轼会承认得如此坦荡真诚，眼中不由得闪过一丝欣赏的亮光。这时苏轼又说，书中虽没有记载，但根据尧和高尧的为人也能推测出来。言下之意，只要逻辑自洽，合乎情理，且能助文章之用，何必死读书抠字眼。这番理论让欧阳修耳目一新，深以为是。他认为这个年轻人不留于俗，活学活用，还敢于创新，眼中那抹亮光也更亮了，更加坚信自己为朝廷选了一个难能可贵之才。同样是杜撰，搁别人那儿是胡说八道，搁苏轼这儿就是大胆创新。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杜撰，一种叫苏轼的杜撰，另一种叫其他人的杜撰。不出所料，欧阳修对苏轼又是一番称赞。苏家父子屡次被欧阳修点名表扬，想不出名都不行。一时间，父子三人名震京都。当然，最出名的还是苏轼。